就在网际网络发明后，这项工具带给了人们许多便利。在生活上遇到问题，往往也只要上网搜寻就能解决。而2003年，一个曾经风靡一时的搜寻引擎 Yahoo 推出了一项功能 ——Yahoo 奇摩知识家，透过类似虚拟代币的知识点数，让发问者悬赏问题，最后将点数送给最佳解答者。简单来说，不论你有各种疑难杂症，都可以透过知识家发问，让网络上的人们帮忙解答。也因为知识家的受欢迎程度，在当时的网络上也流行着20点求解的用语。知识家上面的问题，简单从小学的作业，复杂到讨论人生意义都有，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不过就在某天，大家爱用的知识家上，却出现了一则诡异的发问，让当时看见的网友判断非比寻常。大家好，我是 Eric，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围绕着知识家这项便利的工具所引爆的一则社会案件。时间来到2009年11月，这天半夜2点，身为殡葬业者绰号阿伟的网友刚刚结束工作，在家里附近的网咖上网消遣。除了看看影片，他也浏览着当时流行的雅虎知识家。突然，他发现了一段非比寻常的提问。发问者在生死礼仪板上询问：4岁小孩过世该怎样处理？20点，急，拜托。这让身为殡葬业者的阿伟觉得不对劲。一般情况，小孩如果身体出现不适，都会先送往医院检查治疗。而假如小孩真的不幸在医院过世，那么医院方面自然会开始处理后事。但如果是遭逢意外，来不及送医治疗的情况也有可能。那么为何会选择上网询问，而不是报警求助呢？这个问题的疑点开始在阿伟的心中慢慢发酵，让他点进贴文查看。发问者用第三人称的方式询问，朋友的小孩在家里突然过世，要如何处理后事才好？不料内文透露出，小孩已经过世4天了，加上这个发问者似乎也表达了不想报警、验伤的意愿。整篇文章的发问者语气，比起处理后事，更像是想赶快找到处理遗体的方法。虽然当年知识家里常常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也不乏有故意问出奇怪问题的发问者，不过这次的内文却详细的过了头，甚至到了有点诡异的程度。如果这篇文章是真的，那么事态紧急，阿伟以自己从事殡葬业的经验解释了报警的相关流程。他在回复中也强调，小朋友已经过世4天，真的不能再拖了，否则大体一旦有了腐败情况，整件事情会变得更复杂，更难处理。但阿伟也不敢打草惊蛇，过度催促对方。最后他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后，从网咖离开回家，在3点一路等待，最后终于在早上5点，一通陌生的来电响起。阿伟接起电话，另一头是名女子的声音，果不其然就是那名发问者。她自称是孩子的阿姨，看见阿伟的回复后打来，说孩子因为意外咬到舌头，已经过世了4天，急着想要询问阿伟火化的程序。阿伟一听完女子的描述，认为这个小孩的死因绝对不简单。他先是简单安抚女子，称她会过去了解状况，但是在挂上电话后立刻报警，从板桥骑上摩托车，一同和管区员警前往女子家中，位于新北市芦洲区的一处公寓。阿伟一行人打开房门，一股惊人的臭味扑鼻而来。阿伟意识到这就是他最熟悉的，也是殡葬业常常接触到的大体的味道，于是他跟警方咬定里面一定有。房屋外围有着密闭落地的铝门窗，也难怪周围邻居没有反应有异味，而居住在屋内的6名大人竟然就忍受了这股味道长达4天。在4房2厅的屋中，员警打开了其中一间房间搜查，而在房间最深处的墙角有一堆小小的棉被，这堆棉被的前方放置着几袋冰块，还有用电风扇保持通风。在将棉被掀开后，终于发现了已经往生多天的小女孩。女童母亲辩称，小朋友在4天前的下午曾经跟她说头晕要去睡觉，没想到却从此一觉不醒。但警员仔细查看遗体的情况， 女孩的双眼睁开，脸部发黑，令人不忍直视，而她的身上也有多处淤青，这不免让人好奇，究竟是遭受了什么样的残忍对待，让这无辜的小小生命死不瞑目呢？女孩的母亲李小姐年仅21岁就已经当了妈妈，在17岁时还在就学阶段的李小姐与小她3岁的男友相遇，擦出了爱的火花，却没想到两人在偷尝禁果时没有做好安全措施，导致李小姐未婚怀孕，在2005年时产下了女童。李小姐随后放弃学业，与男友专心抚养女儿，但也许是还没准备好承担这些责任，情侣两人的感情开始走位，男友不但嫌弃李小姐，两人之间常常发生口角，男友有时候更会殴打李小姐。时间来到2009年的10月初，由于再也受不了男友的家暴，21岁的李小姐与男友分手，带着未满4岁的女儿北上，到了新北芦洲的表姐家中寄宿，但没想到便是这个决定，把宝贵的小生命推入火坑。李小姐到了表姐家后，不论是工作或是找朋友，总之她经常会外出不在家中，将女儿留给亲戚照顾，而年纪还小的李小妹还不习惯与母亲分别，常常嚎啕大哭，这让居住在家中的大表姨、二表姨难以忍受，加上他们不满女童常常瞪人，并且欺负二表姨的女儿，或许也是不满表妹将孩子丢给他们照顾，两位表姨便决定好好管教李小妹。他们起初要李小妹罚跪，接着情况越演越烈，常常拿木棍殴打她，而这些行径李小姐其实是知情的，但是他们母女寄人篱下无处可去，她不敢贸然带女儿离开，有时也会教训女儿给表姐看。值得一提的是，在10月27日李小妹曾经偷跑到楼下的日本料理店中，她不发一语，身上只穿着一件纸尿裤，而且有多处遭到殴打的痕迹，店员发现后准备了晚餐给她吃并报了警，警员一查发现女童就居住在楼上，虽然注意到了小孩身上的淤青，但还是把她送上楼后简单训诫屋内大人应该要妥善照顾小孩，不应该离开大人的视线后便返回警局，错失了通报社工的机会。没想到在这之后，两位表姨的管教变本加厉，甚至会将李小妹捆绑关入房间的置物柜中。11月12日的早上，二表姨又以拍沙棒殴打李小妹，李小姐不顾女儿哭喊，没有阻止便出门上班，这成为了她见到女儿的最后一面。李小姐下午下班回家才发现女儿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她想将女儿送医却遭到表姐阻止，只好在女童身边放置冰块，打开电风扇来延缓遗体腐化的速度。一家人甚至让遗体在家中放置了4天，直到李小姐上雅户知识家询问四岁小孩过世该怎么办，被机警的阿伟发现，这才让整起案件曝了光。这起案件曝光后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大表姨、二表姨、李小姐三人被移送的过程中不发一语，他们也许早该想到自己所谓的管教会让一名无辜的小生命离开人世，而李小妹的死因也鉴定出炉，是因为颈椎的第一节脱臼，脑干出血，最后引发了神经性休克后在短时间死亡。虽然不是直接相关，不过这也让当天有动手打她的二表姨背上了最重的责任。随后在针对三人的判决中，检方依杀人罪对三人求处重刑，不过法院最终宣布，虽然三人的长期管教不当是事实，但是二表姨当天仅有以拍沙棒去拍打女童的脚底板，并没有去打击女童的头部以及脸部，加上曾经在场的证人李小姐的证词过于反复不一，用了许多疑似、好像、应该等等词汇，让她的证词没有被法院采信。加上根据鉴定结果，若是因为殴打造成颈椎脱臼，李小妹应该会在短时间内死亡，但她是活动了一段时间后才在下午过世，让法院不排除李小妹在房间中有自伤的可能性。最后的判决中，当天有伤害李小妹的二表姨依伤害致死罪嫌判处12年，大表姨判处3年，为保护女儿的李小姐则是被判处8年的有期徒刑。高等法院在随后驳回了三人的上诉，全案定验。 小女童本来是母亲的心头肉，在细心呵护下就能好好长大，最后却反倒葬送在至亲手上。这样的悲剧让人不生唏嘘，也幸好机警的殡葬业者阿伟有发现，不然这名女孩的悲剧恐怕还要更晚，又或是不会被世人发现。谁能想到这项知识家的提问功能，竟然帮助无辜的小小生命伸张正义呢？立法院在2019年也修法，提高了儿童虐待的刑责，若是对未满18岁之人虐待致死，最高可以处到无期徒刑的罚则。时至今日，知识家这项功能已经走入历史，李小姐也已经出狱，回到了社会当中。虽然随着时间过去，世人淡忘了这场悲剧，但是她往后的余生，恐怕都要在没能守护女儿的后悔中度过了。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次的故事，想看更多这类型的影片，欢迎按下喜欢按钮，并订阅下水道先生的频道。我是 Eric，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